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22讲。 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和他对诗篇的教导。这是第22节，礼仪方法，加冕诗篇，诗篇110。主啊，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不会闯入你的面前，但我们必须以你喜悦的方式进入你圣约的结构内。感谢您不仅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而且通过圣灵的力量，您赋予我们力量，按照您指示我们的方式生活。我们不依赖我们自己，我们按照主教导我们的方式祈祷，不要让我们受到诱惑，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无法应对。我们需要你，我们自己并不坚强，所以感谢您的支持，谢谢你的清洁，感谢您通过血、水、言语和精神，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人民。奉基督的名，阿门。好吧，我们一直在研究诗篇的礼仪方法，其中我们考虑了什么？我们主要使用崇拜一词，而不是礼仪，着眼于宗教的外在表达。我们已经考虑了邪教的运作方式以及邪教的不同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诗篇是如何作为崇拜的歌词而创作的。摩西赋予我们神圣的人员、神圣的机构和神圣的季节，假定了一个神圣的场所。大卫把这一切都变成了歌剧，因此诗篇是伴随着摩西赐予人民的仪式的歌词。诗篇也被配上音乐。圣殿比帐篷宏伟的多，所以我真的说，大卫就像莫扎特一样，以一种宏伟而荣耀的方式将仪式转化为歌剧，以赞美上帝，实际上是在上帝的启发下，然后就出现了一种模式。我们用一两首诗篇来说明礼仪方法。我选择了加冕诗篇和加冕礼仪，其中国王被作为上帝的国王安葬在锡安山上。上个小时我们看了诗篇第二篇，其中他将他的王安置在锡安山上，锡安山是天堂的象征。在诗篇110篇中，我们进一步看到君王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在你的笔记中我没有页码，但在第284页我们讨论了诗篇110，这是另一首加冕诗篇。我首先指出它在新约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诗篇，也许是新约中最重要的诗篇。诗篇第110篇中的一节经文被三次完整的引用，整篇诗篇在新约中都有提及。例如，第一个事件是耶稣受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考验，然后他用诗篇110来测试他们。我想你还记得马太福音22章的上下文，不喜欢罗马的法利赛人带着希律党人屈服于罗马以诱捕耶稣。他们问他这个问题，把帝国税交给凯撒是否正确？这是一个陷阱，因为无论耶稣回答谁，他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说是的，如果他说不，向凯撒纳税是不对的，那么法利赛人就会带上希律党人，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向罗马举报耶稣，他们就会指控耶稣叛国，因为他拒绝向凯撒纳税。凯撒，罗马人就会拒绝他。另一方面，如果他说，是的，你应该向凯撒纳税，那么法利赛人就会向人民指责他对国家不忠，他正在向罗马屈服，他们想摆脱罗马的枷锁。因此，人们会拒绝他。所以，无论耶稣做什么都是错的。耶稣说，把硬币拿给我。他说，把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即硬币，把上帝的东西归给上帝，即按照上帝的形象的你的心或你的人。然后他受到撒都该人的考验，他们向他询问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有一个关于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有七个兄弟，他们都相继死去。一个女人依次嫁给这七个男人，这七个兄弟。问题在于复活，她是谁的妻子？耶稣说，在复活时我们将像天使一样，我们既不结婚也不结婚。然后他转身说，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不接受旧约的其余部分，他的论点必须来自旧约。他非常聪明地说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耶稣说，他不是死人之神，他是活人的神，因此他可以争辩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还活着。然后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给了我们两条诫命，全心爱神，爱人如己。但耶稣却扭转了局势，他问他们这个问题，弥赛亚是谁的儿子？他们愿意承认一个人类弥赛亚， 但不是一个神圣的弥赛亚，一个神人。然后他说，他是谁的儿子？他们说，大卫的子孙。但随后耶稣推动他们。那么最伟大的君王大卫是怎样对他的主说的呢？大卫对他的主怎么说？他说，主对我的主说，大卫正在说话。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人。然而还有一位比大卫更伟大的人。耶稣认为比大卫更伟大的一位不只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故事对于基督论来说是非常基础的，即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神的化身。所以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重复出现。在第一次讲道中，他与诗篇第二篇一起被再次引用。在彼得的伟大讲道中，他升天解释了五旬节的现象。他说他升到天上，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从这个位置上，他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教会身上，使教会得以向全世界扩展。同样在第一次讲道中引用了全文。当然希伯来书的右边说，在他洁净了罪之后，他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因此继承了比天使更尊贵的名号。然后他曾对哪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下了你。因此希伯来书将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希伯来书确实发展了诗篇第110篇和第四节的整个思想，神在其中对他说，你是一位像麦基洗德一样的祭司。因此你有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整个论证来表明耶稣如何像麦基洗德。所以这首诗篇就是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他就像麦基洗德一样。这种神学思想出现在诗篇第110篇中，并在新约中广为流传。事实上这篇诗篇是整节经文被引用了三到五次。新约中有25处提到这首诗篇，比任何其他诗篇都多。所以这对新约的基督论非常重要。他也被发现了，当他在大祭司面前受审时，我也提醒注意马可福音第14章。在第284页的底部，我引用了马可福音 14.61-64, 大祭司问耶稣，你是弥赛亚，是受祝福者的儿子吗？耶稣回答说，我是。你们将看到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对于这个忏悔，我补充说，大祭司回应道，你已经听到了他称自己为上帝之子，使自己与上帝平等的亵渎之词。因此对这首诗篇的认罪直接导致了被钉十字架。在第285页，我引用了保罗和希伯来书作者以及彼得书信中的段落。我们已经提到了诗篇的重要性，以及希伯来书作者所依据的三篇诗篇之一，他关于基督的基督论就是基于这首诗篇。在保罗书中，我们将其视为教会早期信仰告白的一部分。罗马书第八章可能是一首早期的赞美诗，庆祝基督在上帝右边不断的代求。保罗说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首先哥罗西书 3.1 章可能是一个洗礼公式，反映了那些分享基督之死的人的属天身份。保罗说，你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上面的事，那里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再次在以弗所书中敬拜他，呼喊复活基督的普世国度，当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并让他坐在天国的右边时，他就坐在上帝的右边，远远高于一切统治和权柄。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神学，即上帝、耶稣升天并坐在上帝的右边，对于新约基督论至关重要。在彼得前书 3.22 中，再次可能是那些相信复活的基督的洗礼背景，正如他所说的，他和那些受洗的人一样，他已经进入天堂，与天使、权柄和能力一起在神的右边。他在教会中，这位诗篇作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都从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中知道这一点，这两者都是使徒信经第七个信条，他升天并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大多数人每个星期天都会背诵忏悔录之一，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做。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诗篇110中这枚硬币的铸造。在教会历史中，它经常用于耶稣升天日等。所以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诗篇，无论是在福音书、书信还是整个教会的历史中。现在我们想看看诗篇本身。首先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内容， 第286页。我们来翻译一下这首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上标的重要性，即大卫的诗篇，以及大卫对某人说他是他的主的全部内容。谁能成为大卫的主，这意味着大卫是他的奴隶。每个人都是国王的奴隶。但这位国王大卫却是一个比他伟大的多的人的奴隶，这个人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主对我的主说，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主从锡安派遣你的权杖，你强大的权杖。他说，大概是在你的敌人中间统治。报价结束。在你掌权之日，你的人民将无私地奉献自己。从早晨起就身着圣衣，青春的露珠将属于你。主已经发誓不会改变主意。你们是永远的祭司。我认为这应该像麦基喜德一样翻译。主在你的右边。在他发怒的日子，他将粉碎列王。他将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使他们遍地失守。他将粉碎整个地球的头颅，或整个地球的头颅或首领。他要喝路边的溪水，所以他要抬起头来。但是就其形式而言，显然我们正在处理诗歌，而诗歌充满了意象。因此，上帝的军队就像早晨的露水。国王的胜利好比他的胜利，他的忍耐力好比沿途喝干河水。所以他充满了这样的意象。他充满了并行性。从形式上来说，这是一首诗篇。它是在弦乐器的伴奏下演唱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预言。音乐常常被用来激发预言的灵感。从上下文来看，场景似乎是加冕仪式。当上帝对他的国王说时，请坐在我的右边。如果我们用左眼观察历史上的国王，那就是当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时。我会更多的谈论这一点，为什么他坐在那个水瓶上的右手边。这就是基督升天的图画。他处于审判全地的权威地位，他在神的右边。这是一种加冕仪式，也得到了亚述加冕诗歌的支持。在这里，我依赖于约翰希尔伯斯的一篇博士论文。他曾在达拉斯任教，在剑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诗篇中成为邪教预言。他将诗篇110与这些亚述国王加冕的预言诗进行了比较。他主要处理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时期的文本。以下是他们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以一个介绍性的公式开始，就像我们在第一节中所说的那样，主对我的主说，这就是这些亚述加冕仪式的开始。其次，他们分为两个部分，有一个子预言机。同样在这首诗篇中，主说了两次，第一节是第一节，主对我的主说，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然后诗篇后半部分第四节说，耶和华已经起誓，绝不改变主意。神再次说话，并补充说，不仅王坐在神的右边，他将使所有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而且你们像麦基喜德一样，永远是祭司。正如亚述皇家先知的加冕仪式一样，我们分为两个部分。我们在诗篇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更换说话者。根据希尔伯斯的说法，这就是亚述加冕仪式中发生的情况。演讲者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这首诗篇中，主在第一节中说，坐在我的右边，但在第二节中，大卫说话，先知说话。耶和华从锡安发出你大能的权杖。因此，神在第一节中说话，而先知或大卫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说话。在第四节，神再次说话。他对他说，你们是永远的祭司，就像麦基喜德一样。引用结束，先知对王讲话，他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所以第四节中是神对王说话。然后是先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中对王说话。所以第一节是神对王说话，第二节或三节是先知对王说话。第四节是神对王说话，第五节到七节是先知对王说话。不仅演讲者发生了变化，而且收件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例如，当他在先知第五节到第七节中回答说，你们是像麦基喜德一样的祭司时，我们看到先知像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那样对王说话。主在你的右边。在他发怒的日子，他将粉碎列王。但现在他谈论的是国王，他正在向会众谈论。他将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他不是在跟国王说话，而是在谈论国王。因此，你会看到从向国王讲话到向会众讲话的这种转变。 根据希尔伯斯的说法，亚述加冕礼仪中也有完全相同的事情，即更换演讲者。如果你在寺庙仪式中这样做，那就是对歌了，而且会有不同的发言者。我没有在诗篇第二篇中指出这一点，但诗篇第二篇中可能有不同的发言者。有人代表列国，当他们说摆脱我们的恶时，有人在为上帝说话，可能是牧师。我已经阻止了我的国王。然后王在第七至九节中说话，然后诗篇作者本人也在说话。所以很可能是对歌。你会通过代表列国的人，代表上帝的祭司，代表他自己的国王，然后再次向列国讲话的诗篇作者的声音的变化来理解发言者的变化。所以我会理解这个人代表上帝，可能牧师会说，坐在我的右手边，你就会成为像麦基喜德一样的牧师。然后你就有先知本人，他会对会众讲话。布鲁斯，你知道响应式阅读背后的历史吗？它是否是对歌诗的现代反应？哦，现代是真实的吗？当我们来回走动时，现代响应式阅读。那又怎样呢？这样做是为了模仿对歌诗篇，还是你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因为这些代词没有先行词，因此必须改变声音才能表明这些变化。否则就不会给出 you 和 he 等的先行词。这只是一种假设。我认为如果没有声音的变化，听起来会很困难。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和大多数其他人一起推断的，有这个对歌，这表明它是礼拜仪式的一部分。如果是对歌，则需要会众参与。同样，在亚述编年史中，它是为了使神与国王、城市而不是上帝的右手之间的实现合法化而记下的数字。再一次，敌人将拜倒在他的脚下。这也存在于亚述材料中，毁灭敌人的承诺，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也存在于亚述材料中。普遍统治的承诺与亚述的预言相似。有了忠诚的支持，你的人民就会愿意在你掌权的日子到来。诗篇 110.3。神圣的应许伴随着否认谎言，主发誓不会悔改。对祭司责任的肯定和王室特权的永恒性，使你永远是祭司。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亚述加冕仪式和预言中找到类比。我们可以把它关起来吗？这是它的标记，没关系。好的。对不起，我在标记你。好的。好的。现在我们试图展示诗篇形式的背景。我们已经讨论过诗篇在新约中的重要性。然后我们翻译了这首诗篇。我们谈到的形式是加冕仪式，类似于亚述国王加冕时的加冕预言。这一切显然都是流亡前的。我现在想谈谈这首诗篇的修辞及其结构方式或逻辑大纲。上帝的讲话和先知对讲话的反思分为两部分。主已经说过，你有神圣引文的介绍，然后你有神圣引文坐在我的右边。然后你就会对此有预言性的反思，他将在他的敌人中间进行统治，他的人民将愿意在他掌权的那一天。然后你有下一个引文的介绍，主已经发誓他不会改变主意。然后你就得到了声明，你是埃拉特麦基喜德之后永远的祭司。然后你就会看到国王的征服和胜利。原来如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交替并行。然后在两半中，我们都介绍了神圣的引文及对大卫之主的预言。主对我的主说，那么你就得到了对主弥赛亚的神圣召唤，坐在宝座上，直到我使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然后我们对神圣的引用进行了预言性的反思，这是对主或弥赛亚说的，主发起了圣战。主将从西安伸出你强大的权杖。然后国王说，在你的敌人中间统治，主的弥赛亚或他的军队将愿意在他彰显他的力量的那一天战斗。因此他说，你的军队将在战斗之日自由地奉献自己，穿着神圣的光彩。你的年轻人将像清晨的露水一样来到你身边。第二节又是引文引言，不可撤销的誓言，主已发誓不会改变主意。神圣的嘉奖，你像麦基喜德一样永远是祭司。然后是对那句话的反思，也就是说，首先他向主讲话，主在你的右边。也许他已经在这里向会众发表讲话了。然后他谈到国王，他将在他的愤怒之日粉碎国王。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直接向国王讲话，给国王壮胆，在精神上强化国王，而是谈论国王。 当然，国王也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通过无意中听到它，如果你听到其他人谈论你，这本身就可以赋予你力量，并带来精神上的益处。因此，当他向会众讲话时，国王正在聆听，并从忏悔中获得精神力量。所以，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弥赛亚审判整个地球。他将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使他们遍地失守。他将粉碎整个大地上的酋长。然后他将取得胜利。他要喝路边小溪里的水，所以他会抬起头来。我们将在下一讲中讨论修辞学，但修辞学的结构之一是交替结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ABC 介绍引文反思， A 素数介绍， B 素数引文， C 素数反思。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彼此平行的。我认为这确实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篇。同样有趣的是，这两半分成相等的部分。在希伯来语文本中，第一节到第三节有74个单词，第四节到第七节有74个单词。在诗篇中出现这种对称性并不罕见，就像诗篇第二篇有三节、三节、三节一样。所有这些结构和对称性都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上帝是一位秩序之神，他在统治和控制。看第二部分，然后是大卫的阐述和上标。我认为这对于耶稣关于弥赛亚是主的论点至关重要，因为是国王称他为主。因此，他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在这里是一位先知，预言了未来。他正在和国王说话，但他正在谈论一个将再次统治整个地球的人。所以，他是一位先知，预见到将在基督里应验和完成的事情。今天，他在他的复活和升天中得到了应验。当他第二次降临时，这一切将得以完成，届时他将真正审判世界。那些否认大卫的作者身份的人并没有就这一日期达成共识。但是，好吧，这是我们所说的一首诗篇，并且像许多预言一样，它伴随着音乐。所以，在引文的引言中，我们又提到了上帝的名字，那就是耶和华，永恒的那一位。因此，他是永恒的、不变的，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正如我们所承认的，从太初到现在，直到永远。我就是我，这是不可传达的属性。也就是说，没有人像他一样。我就是我。没有人是永恒的。没有人是自存的，没有人不是衍生的。他完全是凭自己存在的。他是神。不仅他的全能，他的无所不在，他的全知，而且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像你一样，是一位赦免的神，充满恩典、怜悯和公义。主说，当他说时，希伯来语中有不同的词来表达。如果是说话的行为，他们会用 Dibur 这个词来实际说话。如果他们指的是讲话的内容，他们会使用 AMA 这个词。他指的是，这就是他所说的，说话 Dibur 的行为，所说的内容，然后你用 AMA 这个词。这个词不一样。这个词的意思是预言性的演讲。这是上帝通常使用的。当然，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先知。所以 Noam 确实指的是预言性演讲。这是一个在圣灵里说话的人。耶稣一定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因为他对那些试图陷害他的人说，那么大卫在圣灵里是怎么说的呢？他知道他是在圣灵里说这句话，因为这个词 Noam， 这不是正常的词。这是一句预言的话。我给你一些其他的经文，其中这个词与先知一起使用。当巴兰获得神谕时，他被用于巴兰，在诗篇18和撒母耳记下2中，他被用于大卫。我认为应该是撒母耳记下22，而不是撒母耳记下23。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大卫是一位先知，但他是一位先知，并且知道神向他许诺，他将让他的一个后裔登上王位。转向下一个词，他对我的主说，这意味着大卫是他的奴隶。他是主人，他是万有之主。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传票本身，传票赋予了他统治的权利，他被赋予了统治的权威和权利。所以他说，坐在我的右手边。坐着是一种权威的姿势。摩西教导时他坐着，当基督教导时他坐在登山宝训上，教皇在大教堂里讲话，他在椅子上讲话。我们说的是 Bishop C， 他是座位的缩写，但权威的位置是坐下。所以他对他的主说，坐在我的右边。 我之所以会涉及到这一点，是因为当特伦佩·朗曼 （Tramp Longman） 被任命为维斯特蒙特神学院旧约圣经教授时，我被要求介绍他。所以，我想知道这个椅子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发现早在15世纪，第一次提到椅子就来自旧约皇家教授。现在，第二个提到主席的人是皇家教授，即牛津大学旧约皇家教授。事实上，他得到了一张椅子供他坐。因此，他在那个教室里有权威，因为他坐在椅子上。我还发现，在贵族家里，真的只有一把椅子，而且是给贵族用的。其他人都坐在他周围的凳子上。所以，他们实际上给了他一张椅子让他坐，象征着他的权威。这就是他所说的。他说，坐，这是权威和统治的位置。然后他在右手边说，我想既然这是一个寺庙，是天堂的复制品，你在寺庙建筑群上看到的，寺庙建筑群周围有墙，整个建筑周围有一堵墙。寺庙朝东南侧，右手边是正义的门廊。国王坐在正义门廊的宝座上，做出了判决。所以在圣殿里有十诫和代表上帝统治的约柜。然后在他的右手边是执行圣约、执行规则的国王。这就是我对右手的理解。他帮助我们了解天堂本身，即上帝是赐下律法的那一位。耶稣是促进、维护和执行法律和正义的那一位。所以他是审判地球的人。这就是我对坐在我右边的最佳理解，他是所有人的审判者，他在上帝之下。这样就会发现，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是坐在右手边的最高权力。例如，当巴斯谢巴在所罗门面前进来时，他说，坐在我的右手边。他给了他最高的荣誉，但他却比听他的更聪明。因此，尽管他拥有最高的荣誉，他还是运用自己的王室智慧，识破了亚多尼亚想要夺取王位的阴谋，想要娶大卫的妾亚比煞为妻。再一次，在马太福音20章20至24节中，西庇太两个儿子，即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他希望一个坐在他的右手边，一个坐在他的左手边。这将是最高权力机构。耶稣说，那是天父所赐的。首先，你必须愿意喝我所喝的那杯，也就是愿意为别人而死的杯。所有这些都表明坐在上帝右边的权柄的地位。右手边是审判和执行十诫的地方。我在第291页指出了与埃及加冕仪式的相似之处。埃及的加冕仪式有两个部分，有两次加冕礼，一个在寺庙，一个在宫殿。他被带到他的宫殿，在那里他登上了王位，并以或多或少具有威胁性的方式宣布了 Urbi et Orbi， 即他统治的开始。这就是他的含义，对城市的统治和对国家的统治，他对城市和宇宙的普遍统治。所以，我理解这是一个预表，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上，今天人子坐在神的右边，并被赐予一个国度。他正在倾注他的精神，建立他的王国。今天，他的王国是普世的。几乎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有人敬拜主耶稣基督。我认为我们没有意识到神的国度有多么伟大，他正在做什么，他正在做什么，特别是在东南亚。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上帝的灵将移动到他想去的地方，但在我看来，他开始于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然后到罗马，然后到欧洲，包括美国，但今天主要的精神运动位于东南亚。他在东部。60% 的福音派教徒在东南亚。东南亚的福音派教徒数量比整个欧洲和英语世界还要多。那里非常强大。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想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带回犹太人手中。我认为这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末期了。因此，只要我看看教会历史和神行事的方式，福音就会传遍整个地球。当他在英语中说，直到我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时，当你说直到时，意思是那么他将停止，但这不是希伯来语直到的意思。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即使在他达到应验终点之后，他仍将继续他的统治，直到永远。神说，直到我使你的脚凳成为敌人。因此，虽然神使用王来建立他的国度，最终就像诗篇92篇中那样，如果你记得中间的四个词，主在高处，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就是父神。那就是使用新约神学。我为你制造敌人，敌人与诗篇第二篇中的敌人一样。 是那些反对上帝统治的人，那些反对十诫的人。正如我所评论的，可悲的是，我们的最高法院大多数人都反对十诫。你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背道行为，因为整个最高法院都有他们违反且不再遵守的十诫。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生动戏剧性的变化。在最高法院的角落里，所有的法学家都在寻找一个中心人物，大多数人解释圣殿上的图像，他们认为那是摩西和十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叛教以及我们的趋向。当他说你脚的脚凳时，脚凳实际上是宝座的一部分，它与王位很相配。我们从埃及的脚凳上可以看到，脚凳上有法老敌人的头颅，他把脚踩在他们的头上，就像他们在那里被描绘的那样，他们在他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这里使用的图像，他的敌人就像画在脚凳上一样。这是统治一切的主权者。保罗在诗中说，所以我评论图卡纳门的脚凳代表外国俘虏，他们双手放在背后，跪倒在地，并象征性的描绘他的敌人已经被束缚在他的脚下。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蔑视和审判。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羞耻和羞辱。保罗谈到基督时说，因为他必须做王，直到他将所有的敌人都踩在脚下。最后消灭的敌人就是死亡，但他却将一切都踩在了脚下。现在当他说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时，显然他并不包括将万有都伏在基督之下的神自己。所以他要征服的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死亡本身。坟墓吞没了所有人，而基督的胜利却吞没了死亡。他比死亡本身更伟大。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说，神将万有放在他的脚下，并派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看了引言，主说，我们看了引文本身坐在我的右手边，直到我让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当我们慢慢的读完诗篇的每一个字时，我们都进行了评论。现在我们来谈谈引文本身，我的意思是对引文的反思。先知现在说话，他说，我们将回到第286页的翻译，你应该在我面前看到第286页。现在先知说话，主从锡安派遣你强大的权杖。他引用主的话，在你的敌人中间统治。权杖就是权杖，是权力的徽章和象征。而且他很强大。在诗篇第二篇的其他地方，他被称为不可折断的铁权杖。他说，发出去，画面就是他将他的影响力扩展到不断扩大的圈子中，以涵盖我们所认识的整个地球。锡安在以西结书38章中被概念化，据说是这样的，被概念化为地球的中心，这个国度从这里扩展到地球的尽头。他被告知要统治，也就是说他要发起这场圣战，让人们屈服于自由的福音、自由的法则，将人们从罪恶和死亡中解放出来，并给他们带来救赎。今天我说他通过受苦的教会来统治，填补他的痛苦。教会靠的是祷告，主的祷告，比如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通过这个祈祷，正如我们祈祷许多传统一样，伊莱恩和我每天祈祷3到4次，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得以实现。这是对祷告的回应，神正在通过见证建立他的国度。在第三节中，他说，你的人民将自由地奉献自己。我认为这里的人民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人民可以将军队称为诗篇44。请记住，他们称之为人民的军队，但失败的是修缮寺庙的军队。我认为这里主要指的是年轻人，那些上战场的年轻战士。自由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自由意志的，就像自由意志的奉献一样。也就是说，这支军队完全是志愿军。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感动。我说，这个词经常用于表示自愿奉献。他们不是必须的。因此，他们被描绘成奉献、无所畏惧的战士，在战场上支持他们的国王。他们热爱并信任他们的国王，并且知道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他是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发现的。今天我们并不是用真正的剑来战斗，我们用神话语的剑来战斗。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属肉体的王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精神王国，上帝和马的统治。这反过来又会在政治上影响世界。这符合《生命记》第20章的圣战规则。 圣战规则规定只有志愿者才能战斗，没有起草。那么军官们会说，淘汰那些不适合上阵的人，有谁害怕或胆怯吗？让他回家吧。所以他的战友们也不会灰心丧气。这是圣战规则的一部分。要参加圣战，你必须完全献身于这项事业，并且你是一个自愿的奉献者。这就是我如何在这里引用哥林多前书 15.29， 保罗在这里说，对于那些为死人受洗的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这被摩门教误解为我们可以受洗，那些没有受洗的人，我们可以代替他们受洗。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代孕洗礼。所以他们为死者举行洗礼。所以你代替死者。这当然不是保罗的想法。他正在谈论死人的复活。如果没有复活，那么他说，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为什么有人会取代殉道者并接受殉道洗礼呢？因此使徒团体中的这些殉道者都死了。早期的教会就消亡了。他们殉难了。如果没有死里复活，为什么会有人取代他们的位置并接受洗礼来取代他们在这支军队中的地位呢？保罗说，这毫无意义。这就是我对这节经文的理解。我在达拉斯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这一点。在那里我研究了两个介词 Helper, Anti 和 Helper。他们都被翻译为，他为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无论如何，所以我进入了那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谈到自己是交奠祭作为祭物。然后我引用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评论说，战争没有输赢之分。战争不是在战场上获胜或失败的。他们的胜负取决于人们的心智。文笔比刀剑更有力。库尔德指挥官表示，在将 ISIS 赶出叙利亚卡布纳镇后，我们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因此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事业，就像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相信上帝会支持我们的事业。这是正义的，而且必须胜利。我们相信基督是胜利者，正义将会获胜。他获得权力的那一天，就是他行使那权力的那一天。我认为那是在他升天的时候，当他倾注他的灵时，他们都穿上圣衣。这就是他们被描绘成圣洁和公义的祭司。因此在基督扩展他的统治的那一天，从五旬节开始，他倾注了他的精神，他的军队穿着白色、公义和圣洁的衣服。据说他们来自黎明的子宫，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我建议新时代诞生了这支奉献的军队。因此在旧时代的黑暗之后，就有了新的时代，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事实上每一代教会的事情对我来说就像早晨的露水。我在教学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年九月开学第一周都会有一个新班级来，他们带着同样的精神来到这里。同学们带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信念而来。对我来说，他们就像早晨的露珠，有点神秘。哪来的呢？但神却年复一年地使他们复活。他将按照他所说的建造他的教堂。所以当我想到夜后的露水时，我想到了弥迦书中使用的他的天国起源，其中谈到露水不等待人，而是等待上帝。是神送来露水，是上帝兴起了他的军队，我们依赖他。当我想到露水时，我想到了无数。我想象蜘蛛网上的露水，我想象你从来没有一滴露水，你总是拥有更多。通常会有一条小彩虹，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主本人的美丽，很清爽。我在三叶草上闻到了它的味道，它很神秘，因为它来自天堂。弥迦说，雅各的渔民将在许多人中间，如耶和华的露水，如草上的甘霖，不等待任何人，也不依赖人。所以露水不依赖于人，露水取决于神，神将永远建造他的教会。耶稣应许我会建造我的教会。因此无论我们对西方世界的发展方式感到多么沮丧，我们都知道上帝总会有他的露水来刷新大地。我非常高兴能够成为主军队中露水的一部分，是他的恩典使我们如此。我认为把乔伊斯·基尔莫关于佛兰德斯战场的著名诗引入这里是合适的。佛兰德斯田野下面的小狗在十字架之间一排又一排，标志着我们的位置。天空中百灵鸟仍在勇敢地歌唱着飞翔，在下面的枪炮声中几乎听不到。 我们是死人。不久前我们还活着，感受到了黎明，看到了晚霞，爱过也被爱过。现在我们位于佛兰德斯战场。这是我背诵这首诗的部分。继续我们与敌人的争吵。我们从失败的手中向你们抛出火炬，让你们高举它。如果你们对我们死去的人背弃信心，我们就不会睡觉，尽管佛兰德斯的田野上会长出小狗。因此他们为自由而死，他们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让我们愿意为自由而战，而他们也不会白白牺牲。但从我今天看到的政治格局来看，我担心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式会让我们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看第二节，该节以永恒的祭司开始，以国王永恒的胜利结束。你是永远的牧师，他将喝这小溪的水，喝他走向胜利的道路。介绍从他发誓并且不会改变主意的誓言开始。预言、应许和誓言之间是有区别的。人们常说，如果神应许了什么，如果神预言了什么，他就一定会实现。这不一定是真的。耶利米书第18章中的圣殿布道中有一个预言模板，上帝在其中说，如果我预言善事而人们行恶，那么善事就不会实现。如果我预言邪恶而人们行善，那么邪恶就不会发生。神从不违背他的道德准则。预言总是取决于人们的行为，因此总是有机会悔改或背道。因此预言总是以人类对预言的反应和预言审判的意图为条件。他没有这么说，但他的目的是带来悔改。因此举例来说，当弥迦预言西安将像田地一样被耕种并完全毁灭时，西西家的正确反应是他悔改并避免了审判。现在弥迦从未呼吁悔改。这是一个假设，一个假设，如果神预言审判，人们知道如果你悔改，审判就不会发生。他们和约拿有同样的事情，约拿传道40天，尼尼微就会被毁灭。但他不想去，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们悔改，审判就不会到来。这是一个预设。这是预言文学的一个假设，总是有条件的。但当上帝发下誓言时，他就是不可撤销的。这是理查德·普拉特 Richard Pratt 精心开发的。我在那里引用了他的参考书目。这些文章都是以智慧的方式以我的名义写的。因此他有一整篇关于预言的条件性和誓言的无条件性的文章。所以这是一个誓言，他将永远像麦基喜德一样成为祭司，不会改变。当然祭司是在上帝与人民以及上帝内的人民之间进行统治的调节者。在背诵主所说的这句话之后，你就像麦基喜德一样永远是一位祭司，以及这一切所涉及的一切。这是一种早于亚伦祭司的祭司体系。这就是永恒的祭司职分。因此耶稣就像麦基喜德永恒的祭司。但我没有时间去开发它。那是希伯来书，我必须跳过它。但现在我们有了先知的反思。主在你的右边。现在的主与第一节中的主是不同的词。在第一节中，耶和华对我的主人阿多奈说。但现在当第四节说主启示时，那就是主。现在主就在你的右边。这也应该是大写字母。这是阿多奈 Adonai 这个词，指上帝是万有之主。结局 I 表现出色。他是万有之主。他就在你的右手边，那是权力的位置。在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复仇之日，他会粉碎或打碎国王。王必在列国中执行审判。我说弥赛亚将审判地球和列国。他将使山谷布满尸体。重点是他惩罚列国，这在他第二次降临时就得到了实现。然后他说他将在广阔的大地上粉碎头颅。他可能指的是撒旦，尽管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集体单数，指的是地球的统治者。他会顺便喝小溪里的水，也就是说他会取得胜利。小溪在希伯来语中是干涸的意思。这个形象暗示即使在大地的沙漠地区，上帝也会为弥赛亚提供充足的水来解渴，使他能够完成他的任务。所以他要从充满喷水的干涸里喝水，这样他才能完成工作。他将一路走来，在他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凯旋而行。他会喝酒，因为在路上画面是他短暂休息以恢复精神。因此我写道，沙漠和疲劳都不会阻止他结束暴政的热情。 我已用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话说，罗马名字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旦罗马军队围攻一座城市，没有什么可以移动它，无论是冬天的严酷，还是数月的疲倦。多年来，除了胜利，它没有终点，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如果突然的一击不起作用，就会坚持下去，直到取得胜利。这就是这位国王的照片。他将在建立神的国度直到地极的征途中喝一杯。我认为这幅画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国王精神焕发并追求到底，无论对他提出怎样的严格要求。所以最后他抬起头，这是他胜利的标志。这就是诗篇110，另一篇伟大的加冕仪式。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22节礼仪方法加冕诗篇110。